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周三下午的5:08，欢迎您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很高兴又迎来了许哥啊，和各位听众朋友呢一起跟园艺专家许哥来学习请教园艺方面的知识。我们这个节目呢全程会开放热线，大家也可以通过短信平台来留言啊，把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园艺问题呢在这里跟我们分享，许哥也会帮我们来解答哈。好，首先今天一开始啊，许哥说想跟我们谈谈跟吃有关的，怎么样在生活当中避免啊如果有这个被核污染的废水带来的这种危害。因为最近我们看到网络上有不少有的是炒作的呀，有的是就是关于现在的这个福岛排放废水的问题，让人们大众的视线一下又关心到了说，哎，这个核废水到底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哈。许哥，听说您在这方面有过一些这个研究，而且呢也有一些好的建议啊，那在这方面您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呢？
哎呀，研究是没有了，只是我个人在这一方面一些 OK， 我今天我的不谈这个这个复合色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它不是我的专业。我现在今天所讲的就是吃，你怎么个吃法？如果说这个核污水啊，不管核污水或是污水或是废水，我不管，只要有这个东西，如果不管是真真假假。排放到海水里以后的传播是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所要讲的，因为如果是真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预防，或者是我们该怎么办？那现在呢，因为这个里面就谈到吃啊，吃的时候，当初我一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不太看这个，因为有些事情哦，是太超过我的知识范围之外了，我也不去研究，因为什么？我研究也没有办法研究得懂了，我只是担心的就是该怎么吃了。
嗯，
今天如果
怎么吃能够吃得健康是吧？
我跟你讲，以我的想法就不健康了啦，因为这个我所抗
胜的。怎么讲？
比如说，他如果真的。假的那我们就不要讲了，我如果是真的，这种污水的排放对我们身体啊，说实在啊，我像有些国家就是说啊，我们就绝对禁止这个日本的这个海产进口啊，或干什么，这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什么？就算进口了，好，我现在在讲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家有养猫狗啊，猫狗的罐头啊，食品啊，里面有很多的什么
海产品，
像什么不管是虾头啊，鱼皮啊，骨头啊，这个东西做的罐头，就算，那你怎么知道它的这个东西里面没有被污染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以前常讲，我养鸡，我养了30万只鸡，在这鸡里面呢，它里面的成分有一种成分是什么成分？鱼骨头，把它磨成粉，跟饲料掺和在一起。因为为什么要鱼骨头呢？因为鱼骨头有钙质，鱼有磷质，可是鱼骨头有钙质，钙质对这个产蛋鸡来讲是非常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为什么？使它的蛋壳会变硬。如果缺少了钙，你生出那个鸡所生出来的鸡蛋都是软壳蛋，软软的。那现在呢，因为有大量的，因为这个来讲的话，鱼骨头都是等于是副产品嘛，副产品磨成粉以后，就跟饲料的其他的这种维他命 IBC 啊 XYZ 混在一起了以后，然后呢，你不知道它是不是被核污染了。就算我禁止了这个，不准这个鱼产品进口，海产品进口，但是呢，这些你不知道哪个国家制造的，你不知道它的成分是什么。他们今天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子的话，这些鸡或者饲料，养猪养鸡养鸭养鹅 养猪、养牛、养羊，很多都是吃饲料的。那吃饲料的里面，我相信八成里面都有带鱼骨头、海鲜的那骨头，或者是它的内脏。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吃了，我们会不会受感染吗？好，这是鱼产类，我不谈了。那我谈的是什么？我们一天到晚在讲，我们种水果啊，种果蔬、种菜、种什么？
对呀。
但是你要知道，这些肥料里面，这些肥料里面也有这些东西哎，不是没有哎。像这个鱼产品，
您是说我们给植物施的肥料里面也有海产品吗？
当然有啊。
哦，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它也是营养要素里面的一环呢、啊。
哦，它是制造肥那个肥料的原料吗？
对呀、啊，之一啊。但是你也不见得你一定会用到啊。可是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今天我住在渔港附近，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鱼废料，那个罐头食品啊，或者人家来收购，但是我也会去收购啊。像比如说鸡饲料里面它就有这个东西，牛饲料、马饲料里面就有这种鱼产品。那我问你，他们的粪便我是不是会拿来用？
嗯，
因为这些如果真的有这些核污染的话，那些粪便我经过了土壤，它没有办法分解的话，被植物所吸收，那是不是到最后的结果就到了我们肚子里了？OK， 那就关于说信者恒信，不信者不信，那就没有关系。我只是说，我突然想到，哎呀，糟糕！那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就变成这世界上好像没有东西可以吃了。如果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的话，
啊、
那关于呢，我只是说，今天我concern的事情，我只是提出来跟听众啊来做一个我心理上的concern。我的一个分享，希望不要发生，但是如果真的发生的话，说实在我也没有办法。
那您刚刚不是说有办法说怎么吃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吗？
没有，因为吃避免这个问题，可是我再仔细想一想，哎呀，我这个话讲得太早了，因为这个东西要说实在不是我说能够控制得住，或者是说有的人是说哦吃盐或是吃碘，但是我们尽量，可是你被污染了，像我是很喜欢吃海带的，那我海带要不要吃啊？
对，我觉得像许哥讲的哈，可能是最近就是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好多人心里头都有这种隐隐的担忧一样啊。
对
对，但是其实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属于这个跟大家分享园艺知识嘛，对吧？
对，
那今天由于这个水的问题啊，包括饲料的问题，许哥谈到，其实也都会影响我们生活当中，也都会接触到哈。那不免有些朋友如果要担心的话，可能就像许哥说的，心中大家都或许有一些想法。那么其实丁月，我在做新闻节目的时候，有去就是浅的了解了一下吧，相关的一些情况哈。因为这个节目我们不便详细的展开了哈。简单一句话来说呢，其实这一次就是说辅导他们所排的这个水啊，如果按照他们所承诺的那个标准来说呢，其实是不会有多大的这个危害的哈。那这一次有这个过度宣传呢，还有很多这个政治因素的问题哈，导致了就是网络上的风向是很让人恐慌的。但是这个生活当中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核电核能已经是非常的发达了，在每个国家都有啊，包括就是说这次被质疑说福岛它的排放量是不是安全的时候，后来经过很多方的调查发现，哎，在中国方面有很多的核电厂排的那些本身的那些废水污水，甚至都远超过啊里面这个氚，也就是他们认为有影响的辐射量的好几倍哈。那么也就是说，包括我们在这儿也都有这些核电厂，我们生活当中会不会多多少少也受到影响呢？啊，所以这个我想许哥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我想今天不太占用 我们更多听众朋友的时间了哈，我们可以留到晚上6点钟的时候，到时候订阅在新闻节目里可以把一些目前有关于这个话题的各方的一些专家的说法呀，还有一些评论呢，到时候再跟大家深入来谈吧。好，最后看许哥，您刚刚谈到的这个问题哈，就是您不是也想到了怎么吃吗？那您这方面还要跟我们分享吗？
没有了，我喜欢吃，我也值得吃了。继续吃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像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些国际原子能哈，他们有列一些标准的，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够严格按照的那个标准来去执行的话，那我们可能不必太过担心但是哈，就是说这个标准它首先是不是怎么说真的是合理范围内的啊，因为科学方面也都是有它的认知的局限的嘛，对不
对。
然后另外呢，就是每个国家它能不能严格的遵守，哎，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也超出了我的这个知识的范围，所以我们只能是把这个相关的问题和一些消息哈，新闻的事实来跟大家分享吧。那不在这里占用更多的时间了哈，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今晚上6点的新闻的时间。好，那么接下来许哥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上周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啊，因为葡萄快收获了哈，然后您也给出了很好的建议。那现在这个又过了一周了哈，这个时候大家又该注意些什么呢？后院里的什么东西要我们又特别的需要留意一下呢？
好，如果说是像前阵子啊，那个听众回答的都已经差不多都回答完了，
但是哈，因为我们这个短信平台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是是是是，
所以呢又有不同的听众朋友陆陆续续哈在我们节目之后也留言了，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收听直播的时候或者没有机会没来得及收听直播，但是还有问题想要问许哥的话，也可以短信留言给我们，就是888-275-1628。那如果您正在收听直播的话呢，就不用发短信了，你可以直接打电话上来把您的问题说给我们听就好了，这样我们也可以有一个互动哈，也更加直接。好，那许哥下面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短信平台上的问题呢？
是的，他那个8111啊，他说有关枫树怎么照料。那枫树呢，那我现在提两种大类的枫树啊，因为枫树有矮种的，还有那种高种的，像那个绿色的枫树叶的，还有一些大叶的那种枫树，像这种枫树的话，今天通常来讲，在这是我的经验啊，在一个房子，你就是你家屋檐这么高的那个枫树啊，如果只长这么高的这种枫树的话，他是说他本来种的他搬家的时候有两棵长得很好，可是他们这两年都没有浇水，结果有一棵就枝条枯枝就一堆，另外一棵呢就死了一半了，
对，
那该怎么办？
其实这个枫树，许哥，我想不光是这一个朋友提出，很多华人朋友都喜欢种，漂亮哈，不同的季节，有的还不同的颜色。那这个问题，我想请许哥好好的深入的讲一下。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会儿哈，马上回来呢，再继续请教许哥。同时呢，还有线上的以及短信平台的听众朋友，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回来呢也会继续接听和解答您的问题。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那我们刚才有一位王女士打电话上来了，许哥，我们先来听一下哈，以免王女士等太久。您好，王女士。
喂，两位主持人好，那个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那个我买的那个夏威夷的那个木瓜，那我就不知道那个籽儿那么多，可不可以在这儿种？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那个枇杷树啊。我那枇杷树我觉得稍微的有点高，比人高了，我想我现在可不可以在上面就给劈头砍，还是说非要等到明年才能砍？就这两个问题。
好，谢谢您啊，王女士，请稍等，我们之后呢就请许哥帮您回答。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也是关于后院呐、种植啊方面的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下面请许哥帮我们的听众朋友解答好吗？
刚刚讲的是枫，那这个枫呢，我刚刚讲了，你如果你种的枫 不要超过你家的屋檐的话，屋檐的话，它的浇水方法跟超过了那个屋檐，那差不多像屋顶这么高，一层的屋顶这么高的话，这浇水方法不太一样。关于说安的屋檐之下的这个风啊，我不知道8111这位听众啊，他是他的有多高。如果像这种他死掉的这个，我相信他是差不多在屋檐高低这个地方，因为啊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而且在过去的这一两年又是超级热的，这个气温变化非常大，就在这一两年。如果说这么热的天气你又不给它浇水，因为它的高度如果高的话，它的根主根往下延伸的就会比较深，比较不容易受到你那么久不浇水的影响而枯死。但是如果说在安的这个屋檐这么高的这种高度的话，它那根就比较浅一点，这个时候这两年的这种酷热之下你又不浇水，就变成怎么样，它缺水了，它死掉。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你把那个枯的地方给它剪掉或锯掉，不管它是枝条或者树干，锯掉以后马上给它灌水。灌水就是拿一根水管就让它滴24小时，好好的给它灌一次，然后像今天100度了，在每次温度超过85度以上的话，你无论如何都要给你的果树或者你所种的宝贝的这些蔬菜啊花卉，你一定要给它浇水。就算你昨天也浇过，今天也要浇水。浇水和灌水不一样，灌水用滴灌，灌24小时。我说的你已经灌过的话，你平常只要浇水就好了。如果好，这是一点。
好，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点呢，
他说那个苹果啊，还有桃子啊，还有这种梨子被虫吃了该怎么办。每一年的一月份所有你家的果树一定要喷药，不喷药的话，你刚刚所提的这个尤其是梨子跟桃子，你如果不喷药的话，二月份它会先开花，然后再长叶子出来。当它开花开完了，你的也就是说你的梨子跟这个桃子就开始生病了，而且生病的非常厉害。你每一个月都要喷一次药，从一月份开始，二月份要喷一次，三月份喷一次，四月份桃子就差不多那个时候要成熟了，那个时候四月初喷最后一次，就不要再喷，隔三个礼拜差不多你就要采收了。所以说你那个桃子，那梨子呢，梨子一直要到差不多八月九月这个时候采收，八月初就开始不同的梨就差不多陆续都要开始采收。但是如果你家种的是鸭梨的话，它要到十月中下旬以后它才采收。所以说在你要知道你家的这些果树是什么时候成熟，你在成熟的前一个月最后一次喷药，但是你一定要喷药。你不喷药的话，像苹果、梨子所有的水果都会那个时候，因为它已经开始成熟，它会散发一种香气出来，吸引的这种病虫害尤其是虫害就会去叮咬。当它每一次不管被任何的蜜蜂啊或者其他的昆虫叮咬了以后，它里面就会生虫，等到成熟你采收的时候里面就会生虫，所以说一定要喷药。
好，
然后9693呢，他说枸杞子和玫瑰都有白粉病该怎么办。枸杞子你每一年二月份一月份的时候开春的时候，一月份你一定要喷药。而且呢枸杞，记得枸杞在这里湾区种的枸杞，你每一年 都要剪掉，不要让它长。比如说不管说它长得像篱笆这么高，你通通最好是把它剪到从土壤你的一巴掌的高度，你一巴掌的高度的地方剪掉，全部剪掉，剪掉就只剩下一巴掌的长度。然后呢，剪完了以后要马上喷药。如果说剪完了以后里面有一些干枯的一些杂草啊，一些干掉的枯枝啊，还有细小的枯枝还有叶子啊，把它清清掉，清完了以后马上喷药，一定要喷药。你如果不喷药，记得二月份它开始长芽的时候，长芽的时候它的白粉病就来了。如果说你一月份你喷了药，你二月份你没有喷药没有关系，等到它叶子长出来，而且你看到有白蓝色白紫色的那个花开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喷药喷，因为等到再差不多20天、30天的时候，那个开花的花就变成枸杞紫了，那个时候就开始陆续成熟，那个时候就会白粉病就会来了。你如果不喷的话，当你要采收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白粉病，你会很恶心，你就不敢采了。
那现在已经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得赶快喷了，加大频率喷呢？
对，现在如果你枸杞好喷药的时候，枸杞你每次采摘完了以后，把那些红的大的那个小的深绿的啊，还有浅红色的枸杞就不要采，你把大的可以采收你认为可以吃的通通一次采完了以后，剩下那些小的你就不要去采它。这个时候呢，你每次采完了以后要马上，你不可以隔到第二天，马上要喷药，因为你那些小的那些没有成熟的枸杞再隔三个礼拜药效期过了以后，那个时候就成熟了。当你再采第二批的种子，这个枸杞采完了以后当下要马上喷药，因为再隔三个礼拜它又要成熟了。那个时候你马上喷药，它三个礼拜你就当它要发病的时候你刚好采收，你采收完了以后你再喷药，你没采收完就一定要喷一次药，要不然它的白粉病会造反。
好，谢谢许哥的解答和建议。那现在线上呢又有几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哈，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热线。下面首先接一下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哎，你好。我有两个问题想问许哥。第一个问题是我种的黑莓，那这个不是那个市场上买来大大的，我是小小的，而且有的都是颜色不黑，而且呢半边呢是叶子呢都会发黄，还有一边还好，这不是太阳太多了呢还是什么原因？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种的蓝莓呢，没种了两年，就是没有果子，而且叶子呢是很颜色不深，就是绿色，就是淡绿色的都好，这不是我旁边种的 rose 啊，影响到它，我有什么办法把 rose 砍掉，或者重新种？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好。问许哥怎么样处理这个方法。
好，你等一下，
谢谢你等一下，
你说你那个旁边是种的什么？是玫瑰吗？
玫瑰花。
好，玫瑰花，好。
好，那我们记下您的问题了啊，许女士，请您稍后。现在线上还有个王先生，我们再来接一下。您好。
今日许哥，我的问题是，我一直听你们讲那个药是24100，可是我到外面去看的吧，就看不到那个24100，不知道是怎么写的，麻烦你再讲的细一些，好吧？谢谢你们。
好，不客气哈。那现在刚好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马上回来就为各位听众朋友进行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那现在线上还有位童先生哈，我们一起接起来，然后再给大家回答。童先生你好。
你好。玫瑰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剪枝啊？红色的玫瑰现在长得比一个人高了。
那也请您稍后啊，下面的时间就交给许哥了。
好。
首先是关于那个黑莓的问题，为什么叶子发黄呢？
好，我先讲上面那位王女士，她说夏威夷木瓜，她吃了很好，那个种子可不可以种？可以种，但是呢，在湾区啊，你很难得那个会等到它开花结果。像我们家也是一样，长了差不多有十几棵的这个木瓜苗，现在那个木瓜苗大概有两个巴掌这么高了，但是呢，我就种的吧，因为天气热，它还会长。像往常啊，这木瓜种的都不会开花，也不会结果了，只是种的好玩。我记得前两年在疫情的时候，Home Depot 它有一次卖的差不多，二月份的时候，它出了很多的木瓜盆栽啊。我相信哦，那些买木瓜盆栽回去的大部分的听众，大概就是看一看就好了啊。看到它是，我在想那个时候啊，是这边的气候是不可能会开花结果的，因为它是属于亚热带气候的那个像东南亚那个地方种的，
是
在我们这个地方温带，早晚温差太大，很难啊。我不能说绝对，但是你要让它开花都很难啊。所以说啊，你就不要去种了，你就干脆好的去买好了。
嗯
啊，第二个呢，枇杷太高了，现在是应该可以砍吗？好，你绝对不要砍，因为我再三讲，你八月份的时候，每一年八月份它是属于冬天长的水果，所以说每一年八月份的时候，记得要灌水，灌水就是滴灌24小时。然后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家是天天浇水，一直保持它的土壤的湿润。因为每一年四五月，记得每一年四五月它的那整改期很短，每一年四五月的时候就采收了。采收完了以后，如果你嫌太高的话，你要马上修剪。所谓马上修剪，你把它砍矮一点，像我们家就每一年都砍到一定的高度，就把它砍矮。砍矮了以后，记着，如果说四月中你采收完了以后，你要马上砍，马上剪掉，平头剪。但是下面的侧枝记得不要剪，尽量不要剪，超过你腰以下的侧枝才剪，超过你腰以上的侧枝不要剪。这个时候为什么呢？等到你就给它在这个四月中以后，你就给它肥料啊，
好，
然后你就不见得去要去管它，让它修整一下。等到八月份的时候，你要马上第一次要灌水，然后每个礼拜要浇三次水。为什么？你一定要保持土壤的湿度。当你水一灌下去的时候，它有一个奇迹，会发现它会那个时候新芽就开始冒出来了。当它新芽，因为你水灌得多，它的新芽就冒得多，新芽冒得多，它以后的开花结果就会多。但是如果说像你现在这个是已经八月底了，它九月份就要开始开花结果了，你这个时候砍的话，你大概你明年你枇杷你吃不到，只有到明年你采收完了以后，你马上砍，你要砍多矮都没有关系。你如果说它长得像一层半楼这么高也没有关系，你要砍成像十尺高，你就砍成十尺高，然后下面的侧枝通通不要砍。因为什么？你砍完了以后，等到它八月份你一灌水了以后，它马上就会发新芽出来。发新芽的时候，也就是它开花结果的预备，因为它八月份你一灌水，它马上发新芽，就是这样。
好，谢谢许哥的这个建议哈。
徐女士说黑莓颜色不黑，可是叶子发黄，因为这个天气很热啊，而且天气说实在，你好，我这两题我就混在一起讲了，因为差不多。黑莓和它的蓝莓黑莓呢，它的浇水啊，浇水 你还有一点，你黑莓跟蓝莓的浇水，因为你是种在外面，所以说你那个太阳底下，因为这一两年来这个温度太高了，如果你的浇水不好的话，而且你时常忘记浇水的话，所谓浇水你要把它浇透啊，你不要说哦，因为你第一次灌水没有把它灌足了，以后你每天就算给它五加仑的水都没有用，你一次第一次要把它浇透。然后它这个颜色呢，它不黑，叶子发黄多半因为还有一点，这个黑莓跟蓝莓它不太会生病了，但是呢你每一个月最多你喷一次药最多了，但是呢因为它叶子发黄多半都是什么原因，因为它干，因为天气太热，它根部的水分、哦、吸得不够，所以说它叶子 很快就发黄。那这个黑莓蓝莓呢，两年都没有
结果呢，也跟水有关吗？
对对对，叶子深不深，还有一点呢、啊，蓝莓这个，如果在 Modesto 那边有蓝莓农场，可是你如果在湾区这个地方种蓝莓，你因为在 Modesto 那里种的蓝莓农场是种在大太阳底下，但是来了湾区以后，你如果如法炮制种在大太阳底下，它的结果率真的会很不好，甚至于根本就不开花也不结果，或者是它会长得要死不活。但是这边的这个黑莓呢，你要种在什么，在湾区这个地方种呢，你种在它半阴的地方，就是说有一点树荫啊遮的，但是呢它那个光线的直射不要让它直接曝晒在太阳底下。你如果说很大的太阳像 Modesto 那样哦，这个太阳曝晒，如果是你在这里让太阳曝晒的话，它不管你今天是住在 Berkeley 啊，像 Cupertino 啊，或者 San Jose 啊，或者 Richmond 都长得不好，因为它这个地方的气候不太一样。因为这边为什么会长得不好，第一个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湾区是早晚温差太大，它那个 Modesto 它到了晚上都还很热啊，像这个 Fresno Stockton 那里到晚上都很热。比如说好，在另外一个 Sacramento 也是一样，你如果种在大太阳底下黑莓长不好。
嗯 ，OK， 所以这个跟气候啊都有关系。
对，
那就种在背阴的地方呢？
对，背阴的地方，比如说你家的那个篱笆，你种在篱笆，它比如说早上，记得早上的阳光可以照得到，到了差不多中午以后就挡住了，挡住了这个就不太晒得到太阳的话，那还可以长得很好。但是如果说你种的这个一天24小时里面，这个八个小时，每一天晒太阳晒8个小时，那就很不好了。那跟 Modesto 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换阴凉地去种哈。
对对对。
然后多给水分充足。
对对对 对。
好，下一个问题。
王先生说，那个撒那个肥料，他找不到21000，我为什么要把它间断呢？因为前两天还是有人问，这国际标准。在你的肥料袋上面，你会有看到有三个号码，21最左边的那个号码是氮肥，中间那个号码是磷肥，最后的号码是钾肥，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看到这三个号码呢，它可能是复数的，可能是单数的。比如说21000，那就是尿素。这个尿素呢，你如果也有说17、5、31都会有这种比例的分配是不一样的，就是看你用在什么样的果树上面，什么样的植物上面。但是呢你今天你找不到这个21000呢，你在 Home Depot 找不到你就到 Lowe's 去找。但是呢这两个地方你最好是试着找，因为每一次我在提，尤其是开春之前1月份，我每次提到两种肥料会一下就没有了，
是就包括这个21000。
对，我每次提到21000或者是鸡粪 或者是牛粪的话，很快在这市场上一下就没有了。
对，或者有的时候就是不同商家它是有不同品牌的哈，但是我觉得如果找不到，您可以问那个店员，就说找那个Urea Fertilizer， Urea 就是尿素嘛，然后呢那个 Fertilizer 就是肥料，您就问店员，他会带您去找。但是我看 Home Depot 它那个尿素上面人家是有标21然后零和零，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许哥告诉我们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哈，那如果您实在找不着就去问一下店员。嗯，
对，
好 ，OK， 那最后一个问题关于玫瑰的修剪。
好，童先生说玫瑰何时开始修剪？好，这个你每一年记得，每一年一月中以前你一定要修剪，一定要修剪，因为二月份它一定就开始发芽了。但是它在开始发芽的时候，芽跟这个花苞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出来，但是这个时候呢，你一月中。你剪完枝了以后，记得一定要马上喷药，一定要马上喷药。你二月份它花芽一开始分化开始长的时候，那个时候芽虫就出来了，很快同一个时间就出来。所以说你二月份的时候，只要它芽一开始发的时候，记得马上再喷一次药，要不然等到它有花跟叶子一起出来的时候，我保证那个蚜虫就来了。蚜虫一来的话会限制这个花苞跟那个叶子就停止长了，甚至于被那个花苞跟叶子会被蚜虫给吃掉。
嗯，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刚好也就到这里了，如果没有机会或者来不及打电话进来，还有问题想提问的朋友呢，您可以短信留言给我们，我们的电话依然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再次感谢各位听众，也谢谢许哥，让我们下周再见，
平安健康。